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施宜恩老师，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施宜恩老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如同母亲的神”。把时间交给施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那母亲节好像在全世界是一个很大的活动，连在德国、在美国、在台湾，都是不管是教会或者教会外面的人都会很看重这个日期。那今天我们在教会也要庆祝母亲节。那我告诉你们，我自己跟母亲节 的经验有一点复杂，因为我是9年前来台湾，从开始在不同的教会，我发现好像在台湾的教会那个传统的教会年的节日都没有那么重要。比方说圣诞节，我去了很多教会，他们可能礼拜六晚上 有什么传福音的活动，但是教会自己也不一定 很看重过圣诞节。但是我们在，我是德国来的，德国的教会圣诞节是3天都是在教会内，是 假日会纪念耶稣为我们做的。那圣诞节还好了，第一年来台湾碰到复活节，好像没有人知道今天是复活节。我不是说我们这里，但是有的教会好像，那到了5月五旬节，五旬节是什么东西没听过。所以 我发现了在传统的教会年有很多节日，从来教会觉得很重要，不管是降临节、圣诞节、复活节、五旬节或是耶稣升天，这些日子在传统的教会，在德国我自己的教会都是很看重，都是每一年会很认真的纪念，甚至是我们德国国家的假日都是在这些日子出现的。所以哪一天 都是有学校有请假 类似的。那这些传统的节日它有什么特色？它们都是关于救恩的历史，都是关于神为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些重要的日子，我们会纪念，每一年重新纪念神是为我们做的。那今天母亲节，我刚刚说了来到台湾，我发现很多这些传统的节日没有那么重要，或是人没有那么认真的过。但是到了5月母亲节来，我发现了，哇，这个变成全年的最大的活动。崇拜当中复活节的崇拜没有听到复活节那个字，但是母亲节从开始到最后，牧师一直强调，哦，母亲那么好，母亲要尊重他类似的，就是很惊讶，怎么是那个传统的节日几乎都没有重要，在有的教会，但是母亲节变成一年以内最重要的活动。但是母亲节跟这些传统的节日有什么差别？如果看那个传统的节日，他们都是关于神为我们做的事。那母亲节有一点不一样，它是比较强调母亲为我们做的事。所以一个是比较敬祝神为我们做的，另外一个是敬祝一些人为我们做的。但是为什么突然在教会人为我们做的是变成最重要的日子？所以我自己从来跟母亲节有一点复杂的关系，觉得这个日子真的在教会需要敬祝的那么大。不要误会，我还是感谢我的妈妈，如果她今天会听到，我也很感谢我太太为我们家庭做的。不要误会，我还是觉得我们要过母亲节，就是觉得为什么突然在教会人为我们做的比 神为我们做的变成更重要的这日子。那后来我继续想，其实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些经文，没有那么多，但是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经文，比方说以赛亚书第66章11节，那边会说，母亲这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那这是耶和华，这是上帝告诉人，所以他原则来说，我是如同母亲也会安慰你们的。所以好像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经文，也有一些部分用这个母亲的话，用这个母亲的比喻描述神对我们的爱，会 藐视神对我们人的照顾。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我觉得是常常我们在教会没有那么看重的一些形象的部分。我们都讲了，耶稣是我的福，很重要的。但是这些圣经里面用一些女性的字描述神为我们做的，我们平常没有那么看清楚。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用母亲节这个机会，一方面也要感谢我们的妈妈们，另一方面也要记得圣经也给我们这样介绍上帝，也会说上帝是如同母亲照顾我们的。那现在你可能有一个问号，真的可以用女性母亲这样的比喻，这样的字，这样的形象描述神吗？如果我们想到神，看到一些传统的艺术品从欧洲来的，或是我们自己可能 我自己想一想，小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神他还是一个老爷爷，他还是一个男生。我们真的可以用女性的字描述神？那我们看了圣经，大部分还是也是会说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不会说他是母天上的母哈。耶稣他也会说是他的父亲，也不会说妈妈，妈妈是玛利亚。而且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他也是男生，他不是一个女生。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不能说神他是男生吗？那所以我们先要思考一下，神我们的神他到底是男生还是他是什么。那我们先要从圣经的开始也开始。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在第一章就描述神是这么创造我们的世界。那从第一节开始会说上帝创造天地，然后继续他创造了植物，创造所有我们看到的东西。那到了最后才会描述创造人。但是创造人圣经不一样的描述，见面的部分都会说神是创造那个藻，他会创造那个动物，都是比较神创造这个那个。但是到了人，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有不一样的描述出现了。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请。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管理海洋的鱼，空中的鸟，空中。上帝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这边碰到不一样的描述，之前的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比较客观的。但是在这里创造人，特别提到人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而且也会特别提到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好像从这边我们看得出来，上帝创造人，创造性别，其实两个一样重要。不是可以说神是男的，所以他是创造男比较重要，没有，好像男性跟女性都是从神自己的形象来的。所以这个是圣经从开始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男的跟女的两个都是反映神的形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说神是男的或是男性是有一点不对的，因为两个都是从他来的，都是按照他的形象。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常常认为他可能是男的？一方面是圣经的话，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常常也有一个问题。我刚刚说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人，那我们现在人会做什么？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来看神，但是这个是不对的。虽然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人，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形象要看他。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做的会出现这个结果。你们看这个图片，在很多传统的宗教我们就看了很清楚的是分哪一个神是男的，哪一个神是女的。因为我们现在用我们自己的形象描述他，但是这个我们要避免，因为这个是拜偶像。所以神他自己没有性别， 为什么？因为神他是超越人的类别，我们人我们是男的还是女的，但是他是超过我们的，他不是 用这样的类别分的。所以男性跟女性两个一起都是反映神的形象，不能说一个比方说男的是比较适合神，女的不是，两个是同样重要的。那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圣经不是描述神都用男性的字吗？是对的，大部分圣经描述神他会用 男生的字，男性的字，但是他需要用为什么？因为圣经要强调神他不是一个东西，他不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力量。如果圣经告诉介绍神给我们，介绍他是怎么样的，他一直会强调神他是一个，我现在用英文因为我不太清楚中文哪一个是最理想的翻译，神他不是一个东西，他是一个 person。 中文可以用位格或是人格，东西重点是他不是只有一个力量一个东西，他是一个要跟我们有关系 的人格。所以神他不是只有一个跟我们没有兴趣的一个力量。然后我们现在碰到我们自己语言 的限制，因为世界上的语言讲到 person 讲到那个人格，我们一定都 有那个性别，我们讲 person 就离不开那个性别这些字。因为这个圣经还是选了用那个男性的字描述神，因为要强调他真的是一个 person， 他要跟我们有关系的。那你现在有感谢神不会让事情复杂还是 很乱，他还是选男性然后一直用那个男性的字针对他，不然可能会变成有一点奇怪。那男性的字描述神其实 也是有道理，因为强调那个父亲的形象，因为父亲是家庭的主或者是家庭的养家者，所以圣经用男性的字描述神 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这个不是代表神是男的，神他自己会超越男跟女，他会超越我们的类别。那另外一个有趣的是如果你现在看了一些 强女时代哈，有一些人会提出来旧约的圣灵那个字它是女生，它是女性的字，我们在中文看不出来，连在英文也看不出来，但是希伯来文犹太人看了圣经，他们看了圣灵这个字看了一个女性的字，所以有的人很开心哦，那终于我们找到了在神里面 哪里有女的，因为神父我好像是男的，耶稣是男的，感谢主圣灵是女的。但是这样也不好，不管我们说神一位神他没有性别，那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每一个位格他们也没有性别，只有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他用男生的身体，但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没有一个性别，他不是女的或是男的，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说圣灵是一个女的或是神他是男的，神他就会超过我们人类的类别。那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也会看，在有一些地方会看得出来，我刚刚跟你们说大部分都会用男性的字都会用男生的比喻或者形象描述神，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也会发现在有一些地方我们也会碰到神的男性跟女性的形象两个 都有的，而且可能在一段里面两个都出现了，我们就看得出来圣经的作者或者耶稣基督说话他们好像很清楚神是没有性别，所以他们也没有困难，有的时候用比较女性的比较，有的时候用比较男性的比较。所以我们要看了几个经文我们会看得出来两个描述都同时存在。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42:13-14，我们一起读，请。耶和华必向男子注视，必将战士从前的战士将战士大声喊着，大有大力将战士将 我虚脱沉重，你看，沉重的呼吸，沉沉，我要沉沉，沉沉沉沉，我要，我要沉沉沉。好，你们看，我们在这里碰到两个比喻，一方面会描述神，他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男士，但是马上也会提出来，他也像一个那个妇人，要生小孩的妇人，或是在约伯记，我们也碰到类似的，我们也一起读38:28-29经，欲有福吗？不是谁生的？那我们在这里又有碰到，先会说是从福来的，那马上也加上是从哪谁的肚子出来的，所以好像先有一个男性的比较，然后下一段马上换到一个女性的比较，或是在另外一个例子，在生命记32章。我们也会碰到两个描述在同一章会出现的，我们一起读一下，第6节，请。一群无知的男人，你这样表达什么？他不是不是你的父，将你当你的母，他是怎样当你的母？所以先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男生的比较，然后在18节，我们又碰到女性的比较，请。你近乎生你的磐石，能称赞你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都会碰到圣经里面用男性跟女性的比较，好像是在旁边，所以看得出来圣经的作者没有觉得奇怪，也用一些女性的比较，因为他们知道神是没有性别的，所以两个都可以做。那耶稣基督在新约虽然他也会很清楚说神是他天上的父，但是他在有一些地方在他的比喻当中也会比较神是像一个妇人，比方说在路加福音15章，有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那个迷羊的比喻，那个羊就跑走了，然后那个牧羊人他就去找他，那这个我们很清楚说这是主耶稣一个男性的比较。那路加福音15章后面有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儿子离开家，然后后来爸爸一直在等他要回来，然后最后很开心的儿子回来了，很清楚一个男生的比较，我们也很清楚哦，就是神，他是那个爸爸。但是在这两个比喻的当中，有那个失钱的比喻，有一个妇人，她找不到她的隐蔽，然后很努力的要找他回来。那如果看前面牧羊人，看后面爸爸，两个我们都很清楚，哦，这个都是神。那中间那个妇女的比较出现了，其实他也会比较是神，神是跟那个妇女一样，会很认真的要找我们回来，很努力的，也很开心，终于找到了。这是一个。然后在马太福音13章，也有几个耶稣说的比喻，那边，也会。一个比喻是那个败子的比喻，那边有一个撒种的人，他把种子撒出来的，然后接下来耶稣也会解释这个比喻，会说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那人子是针对耶稣，所以耶稣自己帮我们解释，那个撒种子的人他就是我，他就是从上帝而来的那个人子。那同样在这个比喻的旁边有其他两个比喻，一个是那个芥末种的比喻，那边又有一个人他会撒种子，那从耶稣的后面的解释我们知道撒种子的人应该是针对耶稣，然后在他的旁边马上有另外一个比喻，有一个妇女做他的面酵，他的面团，另外一个比喻说那个面团也是神的国度，然后那个妇女 会准备。那在撒种子的人的旁边出现呢，很清楚撒种子的人是针对耶稣，那现在做那个面团的人一样的结构，那应该也是针对是耶稣。所以有的时候用男生的字描述神，有的时候用女生的字或者女性的比较描述神，所以我们就要记得神他自己没有性别，但是男的跟女的 都反映他的特质。所以不管我们是男或是女，我们都会反映神的一些特质，因为男的跟女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创造的，所以不是一个比其他的重要。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我们在圣经在有一些地方也会碰到另外一些比较，另外一些神的形象，用母亲的字比较神，那应该是 OK 的，也不是很奇怪的，因为神他是超越我们的类别。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些地方，圣经会用女性的字，会用母亲的比较跟我们解释神是怎么样。而且我觉得这些比喻或者这些例子都有蛮有影响力，因为母亲还是跟父亲有一些不一样 的特色，有强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第一个，神他不只有如同父亲，他也是如同母亲。神他是如同母亲生长。我们刚刚已经看了两个经文，在约伯记也看到在那个生命记，这两个经文都会比较用那个生长这个比喻，会说神他也是跟一个妇人生长。那这个都是跟创造有关。我们有碰到一个第三个例子，也是在户籍记十一章十二节，那边也用类似的比较，我们一起读。经这百姓既是坏坏的胎，就是我生下来的呢。所以那边也摩西是跟上帝商量说，那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不是你生的，不是从你的肚子出来的。所以然后前面的约伯记跟生命记更清楚的都是描述那个创造我们人。圣经也会用那个神是类似一个父亲会生出来的这个比喻。所以创造这个世界，创造工作，这个也像一个生长的母亲。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新约也碰到类似的一些描述，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个法利赛人他是找耶稣，然后耶稣跟他商量，跟他说每一个人要重新出生。所以他会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然后接下来那个 Nicodemo 觉得很奇怪，我怎么可以再一次出生，我已经是出生了。所以但是耶稣提醒他，你要再一次出生。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新约也碰到更多的解释，用类似的比喻，比方说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个经文我们一起读，请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生他是上帝的，也不爱从上帝生的。所以那个 Nicodemo 说，我怎么可以再一次出生， 我不能做，这个是没有人能做的。但是后来新约也继续用这个比喻说，你们现在信了耶稣的人，你们是再一次出生的，但是这个是从神出生的。所以神描述我们的永生，有的时候也会用这些生长这些比喻描述我们这样是重新出生的人，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是重生了。我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也会先用男性的比较，接下来又是会说出来那个出生这个比喻，也会说我们耶稣基督他是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活泼的给我们活泼的盼望。所以不管是创造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用那个哪一些话，哪一些比喻的话，说上帝是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是生长这个世界。同样，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得救永生，也用这个字生重生出生我们，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所以神给我们永生，也像那个生长的母亲。那这个也有趣，因为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二章23-24节，那边也是描述彼得讲到描述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然后也会描述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 然后接下来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所以上帝拿那个死亡的痛苦从他拿下来了。但是如果看那边用什么字，那个痛苦，那个希腊文的字，它很清楚是那个诸上的痛苦。所以圣经里面也会用这个比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很痛苦受苦的，这个也像那个诸上的痛苦。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就是为我们准备那个重生，那个新的生命。所以现在也用这个字，他那边有那个伤长的痛苦，就是很自然。那圣经描述，不管我们是创造或是重生的人，都用那个比喻，神他是如同母亲伤长了我们。我觉得这个话还是有它的美丽，它的比较特色的腔调。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被诛伤的人，我们自己什么都不做的。你妈妈以前生了你，你没有选择，你不能说哦，我今天天气好，我要诛伤，或者哦，这个妈妈我要选她。没有，我们诛伤的特色是我们自己没什么影响，这个就是一个礼物，我们拿到生命。那我们现在变成基督徒，有重生，有再一次诸生，也是从上帝来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耶稣什么都为我们准备好了，他为我们死了。所以在这方面用那个伤长的母亲的比较，真的是很美丽的。所以不管我们原来的诸生或是我们永生，都是从神的恩典来的，我们自己 没什么选择，没什么贡献。当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接受他为我们给的，但是其实他已经什么都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的新的生命已经出生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我自己现在可以很努力的把我的贡献放在上面，其实我们也是在得救，也是被神被重生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在圣经我们会碰到圣经的作者上帝自己用这个语言描述，他是像一个妇人会诸生，因为诸生这个都是恩典，这个都是我们自己不能做的事。然后第二种比喻，我们也碰到，神他不是叫一个生长的妇人，一个生长的妇人，其实神他也是如同母亲照顾我们。那这个我们又在以赛亚书49:15碰到，我们一起读，请。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又以赛亚书用这个比喻，神他是诸生我们，我们的妈妈也是诸生我们，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诸生一个孩子不会停下，诸生是痛苦，但是接下来20年妈妈还是要照顾孩子很多。那圣经一方面用这个伤长的比喻说神他是如同一个母亲伤长了我们，那现在继续用这个比喻，神是像一个妈妈也是照顾我们，就是很正常的。而且哪一个妈妈可以放弃她的孩子？那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些妈妈可能还是可以，但是圣经说世界上的妈妈已经那么强的照顾她的孩子，那神她是那么完美的，她怎么可以放弃我们？她就是那个像那个最完美的妈妈，那个比喻，那妈妈她就会继续照顾她的孩子。那我们在新约耶稣会跟我们分享，也会碰到马太福音6:25-34一大一部分，那边也会说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不要忧郁，上帝他会照顾我们。那边会说是天父他什么需要知道的什么地方都会照顾的。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那边说会给我们吃的，会给我们穿的，其实这个还是都是妈妈的工作。所以在旧约也用这个比喻，上帝是像一个妈妈照顾我们，也是蛮适合的，因为最讲照顾我们的还是妈妈。看我们自己的家，我太太每一天很早起来 衣服都准备好了，早餐都是准备好了。我们爸爸什么常常看不到他这么努力的什么都准备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到神，看到上帝，他是像一个妈妈一样努力的照顾我们的。那而且这个照顾也不是只有在外在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是在内在的当中。我还记得，我几年前我的奶奶还在，有一天跟她打电话，她已经80多岁那个时候，她跟我说：“哎，伊恩，你知道我的孩子们，她有几个，她已经都搬出去了，他们都不需要我，我现在没办法照顾他们。”我还是到现在每一天会为我每一个小孩每一天为他祷告，这是我现在对他 的照顾，其他的他们都已经不需要我。那现在有趣的，我们看罗马书第8章26节到27节，那边也会说，圣灵他也是会这样 的工作，他会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代祷，为我们祷告。我们可能一起读一下罗马书第8章26到27节，经读出我们的若是圣灵帮助，这是圣灵亲自自说不出来的，这不否祷告，这样真实的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字不否。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有看得出来，圣灵的工作也有一点像那个母亲为他的孩子很努力的要照顾他，要帮助他，要为他祷告。那还是要小心，这个不是现在代表哦，那圣灵就是女生，也不是。但是特别是在圣灵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也看得出来那个妈妈 的努力，因为妈妈常常看不出来她为我们的做的事，他都是默默的在我们的背后做很多事。那圣灵一样，他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偷偷的帮助我们的。所以妈妈她每一天很认真的照顾我们的。那现在用这个比喻说，神他也是像一个母亲，每一天一直照顾我们的，也不看着他自己，都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是因为母亲的爱会照顾我们的。说我希望我们一样，不是你们母亲的们，照顾孩子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你们应该很清楚，都是因为爱孩子，所以愿意在孩子的旁边，在他的后面一直为他服侍，一直照顾他。那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我们世界上母亲的为我们做的很多事，也不一定会道谢，可能母亲节一年一次会道谢哈，但是其他常常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妈妈那么照顾我们。那上帝他也是像一个母亲，做的那么多为我们照顾我们，我们也常常没有注意到，也不一定会很认真的道谢。好，然后下一个，所以我们看了神他如同母亲生长我们，他是如同母亲照顾我们。那以赛亚书又有另外一个比喻出现了，以赛亚书第66章13节，我们刚开始已经看到了，我们再一起读经。母亲这样安慰儿子，我就安慰你们，也不一定有撒冷的安慰。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清楚，神如同母亲会安慰我们。然后在诗篇331第2节，是大卫祷告，他又那边是他的祷告，但是他说我在上帝的面前遭到的安慰，他还是跟那个母亲的安慰比较。我们也一起读一下，请我的心平安静，好像转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那里。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在有一些地方就用母亲的安慰为了描述神对我们的安慰。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道理的比喻，因为看我自己 的家，我自己的孩子，他们很开心的玩一玩，不管爸爸也不管妈妈，但是一发生事可能跌倒流血类似的， 爸爸妈妈都在，他们都不在乎我，我每一次很受伤。 他有问题，为什么没有找爸爸？他一直跑到妈妈去，妈妈就安慰他，哎呀，可能也有道理，找到爸爸血没有那么多，所以好像妈妈是比较有那个安慰的特色，爸比比较客观的看问题。所以发生问题马上想到妈妈，马上跑到妈妈去。所以母亲好像是最能安慰的人。所以现在圣经也用这个比喻说神如同妈妈安慰我们，那还是有道理。然后又回到新约，回到约翰福音14:26，那边耶稣也会说他会去天堂，他会派圣灵到我们的世界上，然后会说他是那个保惠师，那个保惠师就是那个安慰者。所以那边又用那个圣灵的比喻说，圣灵会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会安慰我们，他也会教导我们，他会在我们心里面会帮助我们。所以又是有圣灵也给我们看得出来那个神的母亲的形象。我又提醒，不要说圣灵是女的，或者圣灵就是现在代表妈妈，这个是不对。但是真的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圣灵的工作，很有一点像母亲的，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偷偷的为我们的服侍，会帮助我们的，会安慰我们的。所以神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遇到问题我们就要记得，我们随时也可以跑到哪里去，因为神他也是如同母亲，会安慰我们，一直在等我们，要帮助我们。那最后在圣经里面我们又碰到另外一种比喻，也是用母亲的话，在几个地方在旧约用动物的母亲做妈妈的比喻，那边会说神他是如同母亲保护我们，一个是在何西阿书18:8，我们一起读，请我遇见他必像就这母兄，这是他们的兄弟在哪里，我必将母亲这他们。所以在这边就是说神他就是像那个熊妈妈，所以熊妈妈应该很凶哈，所以如果熊妈妈碰到他孩子的问题，他就会用他全部的力量会保护他的孩子。那如果那我感谢主，我没碰到一个也生气的熊妈妈，但是我看了在电视，哦，这个好像真的很可怕。所以神他是跟那个熊妈妈，如果我们有问题，他还是会很激烈的要保护我们，要救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他就有我们碰到危险，他要跟那个熊妈妈也会出现要保护我们。那我们的确有很多危险，不是只有身体的危险。如果看新约的彼得前书5:7-8，那边彼得也是提醒我们，你们不用忧虑，因为上帝就会照顾你们，而且会说那个魔鬼他一直跟了一个很凶的狮子要吃我们。所以但是就要记得，虽然魔鬼也很强要抓到我们，但是上帝他是跟那个很激烈的母兄也是要保护我们的。然后这是第一个比喻，然后我们又碰到另外一个比喻，也是在以赛亚书，然后耶稣基督在新约自己也会应用这个，在马太福音23:37，我们也一起读一下，请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真是甚至有用之宝，大声把风尘，我多次愿意亲近你的儿子，这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我们在这里碰到一样的形象，又是说神是如同母亲保护我们，但是这一次不是那个很凶的熊妈妈，这一次用那个母鸡那个比较，母鸡有碰到危险，他的小孩在， 他都会把他的小孩放在他的翅膀下，他们那边可以躲起来。但是你们想一想，如果真的是一个狗或者一个狼过来要吃他的小孩，他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这个敌人会做什么？他还是会吃掉那个母鸡，因为虽然他放孩子在他的翅膀下，他自己没有很强，所以他原则来说，他会用他自己的身体，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保护他的孩子们。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美丽的比较，因为现在说神，他也是如同这个母鸡的保护我们。其实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做的，他是在世界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其实他也是用他自己的身体，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保护我们，为了给我们永生。所以又是一个很美丽的比较。然后最后一个又有用母亲的比较，说神类似另外一个动物的母亲保护我们，在生命记32:11，我们也一起读。又若是这怎么过，在之间以上，也只敢产生，也只敢产生，被在的镜子上。所以又是一个动物妈妈，这一只是老鹰的妈妈。那这一只有一点不一样，老鹰的孩子，他们都是在他们的巢窝里面，但是老鹰妈妈他们长大了这么做，他要教他们这么飞，所以他会有一点凶，会把他的孩子从那个巢窝推出去，这样要勉强他们要开始飞。但是他们刚开始自己还不能飞，所以他们会开始掉下去，那个老鹰妈妈会不会让他们倒了，所以他会从下面来了，就是 接受他们，会扶持他们，会让他们回来到那个巢窝。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又有看到神他是一个如同母亲保护我们，类似那个老鹰妈妈，但是这个不是代表我们的生命什么困难都没有了。有的时候可能神也会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类似那个老鹰妈妈也让他的孩子不是马上什么都不会让他不舒服，没有，也让他们有一点不舒服，为了教他们，但是最后还是有不会让他跌倒。那这个也是诗篇145:14，那边也会说，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发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感觉我们会跌倒，但是上帝会最后还是会保护我们，会帮助我们。所以神有的时候也是跟那个老鹰妈妈，让我们遇到一些不容易的情况，要教我们一些事，但是他不会放弃我们的，他还是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圣经有用几个比喻跟我们说，神他是如同母亲，如同母亲会生长我们，会生长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创造或是新的生命，如同母亲会照顾我们，会如同母亲安慰我们，如同母亲保护我们。那这个看到现在这个，那我们现在要继续会称呼神是我们的母亲吗？我碰到一些基督徒，他们这样祷告啊，那我们现在不是只有天上的父，也要说天上的母。我自己不太赞同这个，因为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这个例子。虽然他用那个母亲的比喻比较神，或者说他没有性别，所以也可以用母亲的比喻告诉我们神对我们怎么样，但是他连一个地方没有鼓励我们用母亲这个字现在为他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安静的继续叫神我们的父亲，但是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还是要同时要记得，神是超越我们的类别，他不是一个男生，他也不是一个女生，男跟女的都是在他包含的。然后他是如同父亲会照顾我们，但是同时也是如同母亲会保护我们的。那现在回到母亲节，所以我们在教会要不要过母亲节？我觉得要，因为透过母亲节，我们也可以纪念，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神为我们做的事。所以，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神也是透过母亲在这个世界工作。如果你们自己是当妈妈的人，你们可以知道，当母亲也是反映神的工作跟神的个性。所以不是只有爸爸家庭的主他是像神，那你们就是要乖乖的服侍。其实妈妈跟爸爸两个一起都是反映神的工作跟个性。所以如果你们当妈妈的人每一天很辛苦的照顾你的小孩，照顾你的家庭，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个一样也会反映神的形象。所以不是就爸爸是反映神的形象，妈妈的工作也是。那如果没有人道谢你们，如果没有人注意到妈妈多么辛苦的照顾家庭，你还是要知道母亲做的事都是反映神对这个家的爱跟他的照顾。所以原则来说，可以说当母亲的就是给你的家人看到耶稣的福音，也是一个方法 让你的家人看到耶稣对他们的爱。所以当妈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神他也是如同母亲。所以如果你是做妈妈的服侍，妈妈的人物，你也是反映神的这样子。那我们其他人，我自己男生，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母亲能看到神的爱跟他的照顾。如果我们今天是庆祝母亲节，感谢我们的母亲，其实我们不要只有今天，最好每一天要感谢她。但是如果我们要庆祝母亲节，我们都要记得母亲她是这么样爱跟照顾我们的家，母亲这么牺牲她自己，其实神为我们做的一样的，甚至他会为我们做的更多的。所以在我们家的妈妈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神是多么努力，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连我们看不到的一直存在，一直照顾我们的。所以我们的母亲就给我们看得出来神他是这么样生长我们的永生，他是这么样照顾我们，他是这么样安慰我们，这么样保护我们。所以在母亲的服侍的母亲的为我们家的努力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的恩典，因为他是如同妈妈一样一直为我们努力的。那你们可能现在可以说我这样负担太大，我怎么可以母亲代表神，我没有那么厉害，或者你们自己的经验，我母亲好像也没有那么厉害，之前都工作没有照顾我。那我们世上的母亲他们可能不完整的，但是我们还可以用母亲那个比喻来看神，因为我们世上的父亲 也都不是完整的，我们还是觉得天上的父他是最完美的。所以如果天上的母亲也不是完整的没问题，但是他还是反映的神的父是的一部分，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这样我们还是今天在教会也可以很开开心心的一起过母亲节，说母亲节快乐，因为我们知道神他也是如同一个母亲，神也是像一个母亲照顾我们，然后母亲也是反映神的工作跟个性，透过母亲我们也能看到神为我们 的爱，神为我们的照顾，神一直为我们做一切的透过他的恩典的事。好，那我们先到这里。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你也是如同一个妈妈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照顾我们，那么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自己什么都不做的，你还是愿意努力的每一天什么都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属灵的需要，要给我们安慰，要保护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就要感谢你，你是如同母亲一直照顾我们。阿们。